这个希伯来书刚才林传道所说的，我必须要有一些简短的对这一段所说的做个回应，因为他讲得很精细，那我需要再一个回应一下，就是说从第七章开始，整个七章来讲，律法为什么在新约要必须要有所把它一种转移，跟他的位置。第一个，就像他刚才所说的，从第七章的六节跟七节，他是一个旧约是一个接受祝福，要献十分之一的这样的一种人，也就是立位人。因为立位人要透过亚伯拉罕献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而麦基洗德是位分大的，然后给这个位分小的，就是立位人给他祝福。那今天新约是一个位分大的，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他不能够使完全，无论是祭司体式或是因着这个祭司体式而设置的这个立法，他不能够让人家完全。如果能够完全，他何必再设立一个麦基洗德等次的。第三个，因为他是属于属肉的诫命的立法，这是在我们刚才所特别谈到的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他强调他是属肉体的，因为是属肉体，所以他不能让人家完全嘛，是不是？哎，如果他不是属肉体的，他当然能够让人家完全，但是因为这些肉体的条例，包括了就是祭司他一定是按照血肉的这个来继承这一个祭司的工作。那按照亚伦后代的这些血统，他们呢就自然他就成为一种祭司，我们一般说叫做血统的继承者，这样的一种血肉。但是这种血肉它是本身就是没有力量的，所以他在第十八到十九他特别谈到，先前的那一个肉体的这个条例是软弱无益的。也等于是说肉体本身它就是含带着软弱无益的，它会犯罪啊。那再来就是谈到第四点，它不是启示力的，它不是直到完永远的，因为它不是启示力的，它只是刚刚我们说的它只是肉体的，按照肉体条例它就可以来做了。那最后一点就是因为他有死阻隔，他会有死亡，那罪使人有死亡，因为亚当而来带来的代代都有死亡，所以他不能永远，他也有阻隔。有基于这以上的这种问题存在，所以必须要有麦基洗德的等次的这个体系被兴起来。好，这是第一点我要回应的，他本身是受祝福的，要献十分之一。第二个，他本身不能够让人完全，那所以要跟他改变位置。那第三个，他就是属肉体的条例，他无力，他也无益。第四个，他本身是不是启示力的？第五，他是因为有死阻隔。第七章把这个五个原因把它做一个比较分析。另一个我要来回应的就是刚才也是传道人说的，律法有很多种啊，它不是只有一种。我在强调的，律法里面有关于所谓民事刑事的这一些典章，这跟献祭无关了 跟献祭无关了。另外就是所谓的十诫，这个本身就是一种诫命，它跟献祭没关系的，以及跟这个十诫有关系的立约的条款，我们一般称为典章的，那是在出埃及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那这一些条款呢，这些条目，这些也是跟献祭无关的。跟献祭有关的，就是第一个赎罪，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如何来敬拜的这些条例，赎罪的或是不是赎罪的这个祭物，以及那一个如何来敬拜的这一些点，这个是补救的方法。前面讲的那一些民法、刑法、实诫和条款、条目，这一些不是补救的条款，这是立定约的一个标杆标准。但是因为人犯了这一些罪，没有达到标，神就给我们一种补赎的办法，那就设立了所谓的祭司的来敬拜体系，或是说赎罪体系，把这个最重要的这个两种能补救的和不能够补救、不能补救的，好比说死亡来讲，你是谋杀人，你犯了安息日，那你这一个你这一个这个亵渎神等等，这一些绝对是不可能赦罪的，你就是来献祭，神也不会接纳，那是要致以死的罪。那规定什么叫致以死的罪？那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跟献祭无关的。那你就犯了会致一世的罪，你才有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做补救的工作。啊，耶利米书的第五章的第十八、十九节，他就在讲致一世的罪跟不致一世的罪，他就在告诉我们：如果你发现弟兄，我发现有不致一世的罪，那你就要为他祷告。他不是在讲献祭哦，他讲的是你要为他祷告。所以可见，在新约的时代，确实他是用祷告来对于那些所谓的一种所谓的患不治于死的这些罪的人的弟兄呢，来做补赎的。患治于死的罪，他说我不要为你祷告，因为也就是说我不要为你献祭，因为神不全部悦纳。好，那我们用这两个我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回应，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新约的一个时代的里面，既然有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完全的一个祭司，但是他最后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注意听哦，第三个，这一些只是补救的手段，耶稣可以来成为补救阶段的，可以完全的，让我们可以完全，但还有一个目标没有完全，那个目标还没有完全哦，不要以为说耶稣来那个连那个目标都完全了，不是，他特别谈到手段跟目标不能不一样，手段是补救的，但目标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种不治于死的罪的那种实际的约的条款，那个其他的教会其他的选民都还没有达到这种目标，还不完全呢、啊、哎，那必须要大希伯来书所说的，你们这圣徒他也必须要因受苦而学习的顺服，难道得以完全，所以他还得需要去遵循那些律法，他还得需要在受苦当中学习顺服，他才可以达到那种完全的目标。当然他更要紧的就是我们耶稣基督已经完全了，他必须要时刻谨慎的及时的来到耶稣基督面前，靠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可以得到帮助。我再讲一遍，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今天对于遵守律法还达不到这个标准，我们的肉体常常在软弱当中，我们就应当赶快常常祷告，及时的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求他的圣灵不断的来增添我们力量，让我们在圣灵的充满的里面时刻的警醒，然后我们不断的来被充满，靠他这样的能力达到这样的完全。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手段完全，但目标不完全，但说实在目标也可以完全，不是不能，或者你有没有信心，你有没有爱心，你有没有盼望，依靠这个圣灵的大能大力，那我们也能够达到这样的跟基督一样达到的目标。这也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特别强调的，他能够拯救这一些因受苦而受试探，这些软弱的弟兄，干嘛？也是要让他能够达到这种完全了、 啊，不然他干嘛啊？他干嘛说他要跟他弟兄一样？所以我们要谈到的是，这又回复到第二章里面的那一种受苦是应当的。所以你要注意到第七章的第二十六节，他说这一位真正这样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合宜的这个字在第二章第十节出现，因为他还说这是合宜的，他受苦是合宜的。耶稣基督在肉身上里面他受死的那一种痛苦，他才可以得以完全，他是合宜的，跟这里讲的也是一样的。所以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完全？他是因为他受到死那种所谓的这个苦难嘛。但苦难他有学习，在学习顺服，在顺服，到最后他完全了，就成了这样子二十六章这种完全。那所以耶稣的完全跟我们今天的信徒们的完全都可以透过苦难神做的、哦、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可以达到学习完全。来先生，这就是神的目标。如果这个目标没有达到，我说一切都是讲枉然，什么赎罪的补救的方的完全啊，或是其他的完全，都是说实在都是枉然。为什么？因为教会没有完全啊，教会没有完全，你说今天基督起了一个破烂污秽的这一个不完全的这个心腹到天国去吗？啊，到他天国去还在吵架，还在那边还污秽不堪。所以我们今天还是盼望亚伯圣会里面我们所积极的一个目标，我们要告诉世人，我们今天所要达到的完全，不只是手段上面的完全，还要达到律法里面，达到我们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达标的一个完全。愿神的荣耀透过这样的来达到他的目的，愿荣耀归神。Thank you.